宋朝的慈云灿祖，他开慈图，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彼图就是极乐世界啊，修行很困难很容易，有十条的啊相对的比较啊，说明娑婆世界修行困难，极乐世界修行容易，要了生死成佛道度众生度容易，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道理呀、啊、来进一步来研究。
哎，咱即马要来言归正传啦。现在要讲啥物呢？就是要讲咱是安怎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为了要修行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修行较容易啊，在咱这个娑婆世界要修行就较困难。要讲这个道理啊。这个道理呢，在咱宋朝的时阵啊，一位叫做朱魂忏主，已经提出十种来说明啦。今仔日所要讲的，就是朱魂忏主所讲的话。这个宋朝的朱魂忏主啊，伊开出出土，就是咱这个国土娑婆世界，甲彼土，就是讲极乐世界。修行的困难甲容易啊，有十条相对的比较。咱即马就是要来说明讲，娑婆世界修行啊非常困难，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真正容易。你要了生死啊容易，要成佛道啊容易，要度众生啊真容易。咱即马就要依照这含注意来研究。
既然我们是根据慈云忏主讲的开示来研究，我们需要先了解慈云忏主是什么人，他怎么样子修行的。慈云忏主他的法号叫做尊师啊，尊崇的尊啊，于是的是方式的是啊，这是他的法号。他的字号啊叫做知白，知白跟四明尊者智离大师啊可能是师兄弟，他们两位是同时的，所以四明尊者叫做智离啊，礼貌的礼。而慈云忏主的字号叫做知白，白是清白的白，黑白的白啊。
既然咱即马是为根据诸魂忏主所讲的这十条啊来研究，所以咱大先来了解这朱魂忏主伊到底是甚么人啊？伊是怎样来修行的呢？咱来知影，朱魂忏主伊的法号啊，叫做尊色啊，尊就是尊重的尊呐、啊，色就是仪式的色，这是伊的法号。那是伊的字号呢，叫做智白啊，可能呢，伊甲这个四明尊者之类法师呢。可能啊，因是师兄弟啦，因为四明尊者叫做智礼啊，礼貌的礼。这个诸魂忏主的字号呢，叫做智白，清白的白。
他是台州宁海人，俗家姓叶，树叶子的叶啊。他是很有善根的人， 长大的以后啊，他就发心出家了。他是到天台山跟随义全法师，义义的义，完全的全，依靠义全法师出家啊。后来呢，他又到四明宝云寺亲近义通法师，通达的通，义义的义。义通法师在当时宋朝初年啊，五代到宋朝初年是很有名的天台宗的高僧，他就在义通法师座下学习天台教观啊。
诸魂参住啊，伊是台州临海这个所在的人啊，伊的俗家姓呢姓叶，伊真有善根呐。大汉了发心出家，到天台山跟随义传法师来出家。义就是意义的义，传就是完全的传呐。后来呢，又过到四明宝云寺亲近义通法师，义就是意义的义哈，通就是通达，也就是通。这位义通法师啊，在当时哦宋朝初年的时阵啊，是一位真有名的天台宗的高僧啊。这位诸魂参主呢，伊都在义通法师的座下来学习天台教观。
慈云探竹这一位大德，他喜欢苦修，常修忏法，拜忏，常行方等忏法。他的历史上是这样写的，所谓方等忏法是包含大乘佛法里面各种的忏法，而他平常所修的就是方等三昧行法，就是一种方等忏，就是根据大乘经论去啊编定的一种忏法。这个在隋朝的时候就有了，智者大师就修过这个忏法。还有像法华忏啊、大悲忏，他都经常拜，他也修过波州三脉，就是叫做长行三脉，90天天天只准用行用站，不准坐，更是不准躺下来，四威仪只有行站两种，要90天是最辛苦的修法。
这位诸魂参主，这位大德啊，伊真爱苦修啦，修这个苦行啊，伊常常修这个忏法啊，修这个方等忏法啊，拜这个忏。所谓方等忏法呢，就是包括了大乘佛法里面各种的这个忏法啊，伊平常呢修这个方等三昧，三昧这个行法，这就是根据大乘经典所编的一种的修行的方法。这个修行的方法在隋朝的时阵就有啊，地价大师曾经嘛捌修过。其他呢，伊个常常捌拜这个法华忏、大悲忏等等，也捌修过法州三昧啊，又名叫做上行三昧，90日啊，每一天 只是会当用行的，或者徛的，袂用伊坐落去，嘛袂用伊倒落去。在四维之中呢，只是会用伊用行的、用徛的，安尼九十天，这是上界第一艰苦的一种的修行的方法。
他修这种的苦行啊，当然是相当辛苦了。九十天这样子行站不能坐，那么他这样子做到啊，积劳成疾了，生病啊，吐血。不但如此，他的脚都走到皮都裂开了啊，脚底的皮都裂开流血，这么辛苦的修行。
因为伊啊受这种的苦行，当然真正辛苦，九十天，干那会当用行，会当用徛，袂容易坐落去，所以啊，这么啊辛苦，所以积劳成疾啊，安尼煞破病啦，啊破病甲吐血。而且呢，因为敢若行的，所以个脚底皮啊，拢行到安尼闭闭开啊，闭到流血，所以就是修行遮尔啊苦。
有一天，他正在用功的时候，用功的太辛苦了，倒下来，爬不起来了。这个时候，他看见大悲观世音菩萨现前，用手啊指住他的嘴巴，那么这个时候从他嘴里就吐出几条虫来了。同时看到观世音菩萨用净瓶甘露瓶啊的甘露水灌他的头顶啊，这个时候觉得全身都清凉，非常的舒服，也就爬起来，很自然的恢复原来的健康了。
有一天呢，伊都伫用功修行的时阵啊，因为太辛苦了，所以煞去倒落去，爬不起来。这时阵呢，伊啊，忽然间看到大悲观世音菩萨现在伊面头前，观世音菩萨用伊手指着伊嘴，这个时阵呢，对伊这个嘴中吐出几落尾痰出来。当时呢，伊阁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用迄个净瓶啊，迄个甘露水，迄个甘露瓶啊。用迄个甘露水甲灌顶啊，灌到伊头壳顶。迄时阵啊，伊感觉到规身躯真正清凉啊，所以伊就安尼将个爬起来啊，恢复健康。
那么从此之后啊，当下的感应就是突然之间，他的头顶啊，这个顶的地方高了差不多一寸，就是这个像佛的这个肉具啊，头上高了一寸起来啊，一个龙须，一个啊头顶高了一寸多，那么就是无间顶像那个样子现出来了。而从此他说法呀，声入洪钟，非常响亮，不要麦克风就很响亮啊，的大智慧，辩才无碍，善能说法。
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伊就当下得到一种的感应。什么感应呢？就是讲，忽然间呢，伊这个头壳顶这个所在啊，安尼较悬，安尼悬起来。差不多关有一寸外，寸外关啊呢，好真像讲迄个佛的迄个无间定相，迄、那个玉结同款啊呢，安尼关 啊，观寸外。当时呢，伊说法的时阵啊，伊声音哦，那像迄个钟共款，真正响亮哦，唔免像这個、用这个麦克，声音就真正响。而且呢，佫得到大智慧，辩才无碍，真敖说法。
到了这个宋朝的至道二年，就是西晋的996年，啊，他就聚集很多在家出家的同道们，专修念佛法门，大家共修念佛法门，发愿求生西方。从此啊，他就决志将他一生所修的功德通通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将来要往生极乐。
到了宋朝至道两年，就是西历呢，就是996年啦。这个时阵啊，伊就集合在家出家，伊才会同修啊，专修念佛法门，大家呢共同发愿要往生西方。这个诸佛忏主呢，伊就将伊一生所修的种种的功德，拢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发愿将来要往生西方。
到了宋朝的大中祥符七年，杭州人呢，请他当这个昭庆寺的住持，领导大家修行。后来又到杭州西府的天珠寺，复兴天珠寺啊。那么当时的皇帝很尊重他，所以就称他叫做慈云忏主，因为他一生都在拜忏，喜欢修忏法，所以当时的皇帝尊重他，就给他一个这个德号，叫做慈云忏主。他的慈云忏主的名称呢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
到了宋朝大中祥符七年的时阵啊，杭州的人呢，就请伊啊去主持一间寺，叫做昭庆寺啦，来领导这些人修行。后来呢，伊又到杭州西湖来复兴一间寺，叫做天德寺啊。当时的这个皇帝呢，真正尊重伊，因为伊一生真爱修这个忏法，所以这皇帝就赐给一个德号啊，叫做诸佛忏主。诸佛忏主这个法号呢，就是对家来的。
到了宋仁宗明道元年，宋仁宗的时候，明道元年就是西晋的1032年十月初八那一天，他突然生了小病，有病了。当时大家要请医师来看，但是他不要，他也不吃药，他说他要往生了。但是他身体虽然是稍稍有点病，并无大碍，而他还是为大众说法啊，说这个主要的修行的法门，所以是为众略说法要，说重要的。那么当时他准备要往生，就请到阿弥陀佛像、观世音菩萨像来供养。那么就在这个佛菩萨像面前上香供养，那么请佛菩萨来证明他往生极乐，然后就念佛 到了初八那天晚上啊，他就坐在这个座位上，大家念佛声中啊就往生了，当时是69岁。
到了宋仁宗明德元年啊，就是西历1032年10月7、8日，伊呢忽然间破病，小小的病啦。当时呢，大家拢想讲，叫伊讲爱请医生，要请医生来甲看。但是呢，伊讲无爱请医生，唔免叫医生来，伊嘛无爱食药啊啦。伊讲伊要往生。虽然讲伊破病，但是啊，这个病无真重啦，所以伊仍然呢为大众来说法。说什么法呢？说最主要的这个修行的方法，并且呢，伊请阿弥陀佛的圣像，佮请了观世音菩萨的圣像。来供养，在这个佛菩萨的面前来上香，来供养，请佛菩萨来为证明讲伊要往生西方。所以在10月7、8迄暗啊，伊就在大家在念佛的声音中呢，伊往生西方了。迄时阵啊，伊都69岁。
当时他往生的时候啊，因为在夜晚天黑啊，有许多人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星星，天上有很大的星啊，落下来，坠下来，落在这个后边的山，叫做灵鹫峰。后边有个山叫做灵鹫峰，落在这个灵鹫峰上，而灵鹫峰山上呢有很大的红光，红色的光明啊照耀啊，那么这就是证明当时慈源忏主往生的一种瑞象。
因为伊往生的时阵呢是在暗时啦，天真暗，所以啊往生的时阵啊有真济人啊看到讲天顶有一粒真正大粒的星。这样去堆来啊呢？堆在什么所在呢？堆在啊，这个后壁山的上面。后壁山叫做灵鹫峰啊。在这个灵鹫峰的这个山顶，如果有人看到讲真正红的这个红光明哦，红色的光明，这个照。这呢，就是伫证明讲，诸魂忏主往生西方的一个瑞象。
慈云忏主一生注重在苦修，所以他虽然是有很大的学问，可是他很少著作。现在流传下来的有《往生净土忏仪》，就是平常大家所知道的净土忏。就是这位尊者所著的，后来修净土忏呢，就是由这一本净土忏仪流传出来的。另外有往生净土决仪行愿二门啊，这个都在净土十要里面。另外他一生的文章，后人把它编辑起来，叫做《天竺别集》。另外有一本叫做《金元集》，这就是他一生的著作。如果要详细知道他的历史，请看《净土圣贤录》第3卷，里面有详细的说明。我们这里只有简单叙说而已了。
就以诸魂忏主一生啊。是注重在修苦行啊，所以伊虽然讲伊学问真大，但是伊地作真正少。 现在留下来呢，有这个往生净土忏仪啊，咱平素修这个净土忏，这净土忏呢，就是这个诸魂忏主伊所做的往生净土忏仪。另外呢，还有一本叫做《往生净土决议行愿仪文》这啊，拢在净土十要内面啦，拢总有啦。另外，伊一生的这个文章呢，后来的人甲编辑做叫做《天地别集》，啊个《金元集》这呢，主要要注意，若想讲要详细来知影这位诸魂忏主伊的情形啊，请看《净土圣贤录》第三卷就知影。现在呢，只是简单甲介绍过。
这是慈云忏主的简单的历史了。现在我们就根据他所说的修行难易来说明。就是说就以修行来论，那么娑婆世界很难修，极乐世界很容易进道所以我们念佛学佛需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现在就以苦乐来对比因为说难易讲起来不大顺口了，用苦乐来对比比较好讲我们娑婆世界实在是太苦了，是个苦海，所以修行也就难了，所以用苦来说。极乐世界是自己快乐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乐这种环境修行就容易了，所以用乐来讲显示修行容易，所以用苦乐来比对显示这个世界修行难，极乐世界修行易，这个道理简单提出十条来讲。而用苦乐对比呢，是圆英法师讲的，原文是难易，而圆英法师认为用苦乐讲比较容易了解，所以就用苦乐来对比的。
以上就是介绍过去这个诸魂忏主的简单的历史。现在咱就要根据伊所讲的修行的困难甲容易的情形来说明。依照修行来讲呢，咱娑婆世界真难以来修行啦，真困难。那是极乐西方极乐世界呢，要进道就真容易所以咱学佛的人一定都爱求生西方。不过呢，咱即马要用苦甲乐来比较，因为困难甲容易。要讲呢，较未顺口。那是用苦甲乐来相比较呢，较容易说明，较好明白因为咱这个娑婆世界已经讲太苦太苦了，所以叫做苦海在这个苦海中要修行就真正困难。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就乐就要修行就真容易所以咱即马用苦甲乐来相比较，来显示讲娑婆世界修行真正困难，极乐世界要修行真正容易。总共有十条，这个苦乐的比较呢，这就是观音老法师伊注解伊的注解。原文呢，原文就是讲。修行的难甲容易啦，唔是讲苦乐，但是呢，观音老法师认为讲用苦甲乐来说明呢，较容易明白，所以咱即马就用苦乐来对比。
这十条我们现在先讲第一，一则慈土有不常执佛苦，彼土则花开见佛常得清净之乐。
咱即马即十条啊，咱即马要先讲第一条啊，请看这个表吼、哦，第一条，一者出土又不常地佛苦，彼土即花开见佛常得清净之乐。
第一点，慈土就是指我们娑婆世界，我们住的这个世界这个地方，下文都相同了。我们这个世界要遇到佛，执就是遇，我们又遇到佛，要跟佛同生一世，实在就很难了，不能够常常跟佛在一起，这是一件很痛苦。
这个出土啊，就是指着咱这个娑婆世界，咱即马所住的这个所在啊，啊下面那讲到出土呢，就是指着咱这个所在。讲咱这个世界啊，要地佛啊，不祥地佛，这个地呢，就是讲拄着啦啊，那是讲要拄着佛。含佛当这生在这一生啊，实在太困难，太困难了。咱未当含佛做伙，这是实实在在最痛苦的代志。
怎么讲？不常执佛呢？